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的兴盛与衰败。那每一年的年初呢，许多的媒体还有那个新闻实验室，他们就会发布年度世界可能发生大事的一个预测，它就是预测接下来这一年会怎么样，所以就包括经济、科技还有政治等等等等。那最近几年，你知道科技非常非常的进步哈，但是呢，有一些极度影响这个世界的大事呢，却往往超过，而且是远远超过人类的预测。比如2020年的 COVID-19， 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媒体或任何人猜到。那2022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3年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尤其以色列的情报网这么的强大，可是毫无准备。然后呢2025年的 AI， 那本来是2022到24都是 OpenAI 的 ChatGPT 第一名，但是呢去年忽然被 Google 的 Gemini 超越，也就是代表最一流的科技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翻盘。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世界的大事都完全没有被媒体给预测到呢？或者是甚至是预测错误呢？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人是很有限，可是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所以你每一天看新闻，你只会看到更夸张的新闻，到一个地步你就见怪不怪，所以呢预测当然失准。比如说2022年就是 ChatGPT 的推出，也就大概四年前而已，它原本只是一个聊天机器的 APP，只是聊天给你资讯的，结果现在 AI 开始取代人类。这是上个月中国做的一个AI 机器人，这是目前最像人类的机器人，它有办法做出像人的皮肤、头发、唇纹、眼睛，然后呢它有30几种的微表情，然后它可以辨识你20几种你的感受、你的情绪，它能够辨识。然后你知道这家公司接下来要做什么吗？它接下来要把这个机器人的脸换成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很忙，没有办法陪伴家人，就做一张自己的机器人来陪伴。所以你想接下来会怎么样，就会开始现实和真实开始混淆。所以你会发现 AI 很厉害，但是它却开始有一些隐忧。所以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用 AI？ 有会的举手。我们的好一点，前面两堂就。那我先生和我都很会用，很常用。但我先生又是看眼睛，所以他看很多眼睛的疾病都是问 AI。那我的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比如说为什么 Costco 的 Google 那个 DoorDash gift card 我没有在卖啦，因为他们解约了。或者是说这个停车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啊，那个停车的时间是怎么样啊，我要先知道，提醒我先生。或者是那个什么我要去买机票，那个平台是不是对的还是假的平台，甚至你们看到这个，这是 AI 的即时翻译。所以你说 AI 非常的强大，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六月这个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 AI 在最先进的这个美国呢，有一半的成年人都在使用 AI， 但是这些成年人有大幅的差距，是40比16哈，认定 AI 对这个社会是有害的，也就是只有16%的美国人觉得这个 AI 对社会是有好处，其实这么的方便，但是有40%的人却预测 AI 将在未来的20年对这个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有极大比例的人认为 AI 对自己不利。所以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AI 的国家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游行反对 AI 的发展。为什么？因为第一可能会失去工作，像我上次看那个 AI 演的电影，哇塞，那个霸总小鲜肉什么灰姑娘，不是你要什么角色他都可以演，你要张飞去打岳飞，以前我们觉得演不出来，他也可以演。然后你就会看到接下来的新闻是什么，是很多的演员开始找不到工作回家去卖菜，然后呢孩子们在填大学，最近 HSE 你发现父母开始会焦虑，就是有没有什么科系会不会你念完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机器人已经帮你做。还有呢，还有就是你的社会的这个世界的秩序开始会被重整， 比如说去年我女儿考 HSC 的时候，她交一个英文的 assignment， 那我女儿英文成绩很好，是全校有前两名的哈。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看她一直在改一篇文章，一段话一直在改，我说你看这么同样的东西你干嘛一直改，她说因为她拿 AI 去测她写的文章，结果 AI 说她是抄 AI 的，真是叫做自己脸上贴金。可是我女儿完全是自己写的，但是 AI 就说你是抄 AI 的，所以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办吗？她把它改笨，把自己写的很好的文章琢磨很久的改成笨笨写的这样。为什么？因为老师会怀疑说，哎，奇怪，你写的这么好，你是不是 AI 抄的？当然考试不会，可是你写功课的时候孩子会有这一种焦虑，所以你父母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不是要好好写功课吗？现在他花时间把自己的功课改得不好。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新闻，我上次给大家看那个总理在讲话，根本就是假的总理。然后照片，这张照片呢，我和先生带两个小孩到我们家附近的很熟的餐厅吃饭，然后我家老大在 Brisbane 一看到，他说哇，这个餐厅现在可以带狗啊。其实这个照片是我先生用 AI 做的，所以其实人的脸有一点点变形，但是那只狗有没有栩栩如生呢、啊？所以照片也不是真的，你就发现诈骗啊可以更容易。他只要有一段你讲的一小句话，他改把它变成你讲的很多很多的话，然后骗你的家人，所以你就发现你的资讯、你的隐私就更容易被利用，更容易没有隐私，然后到一个让人家很不安的地步。因为你现在看新闻，我每次看新闻我都要说，老公，你觉得这新闻是真的吗？不管他什么 title、哦、所以现在你知道他们新闻怎么样？开始你要花钱去那个 subscribe 那个真人写的新闻，所以AI 的新闻已经多到真假不分，所以你发现 AI 发展太快太聪明到一个地步，你感觉它开始超越我们人类的掌控。上礼拜而已，全球的第一个 AI 自主发起的网络攻击就真的发生了，它就自己去踹，然后就攻击了 好几个网络的平台。那你就想，这么聪明的科技如果被坏人利用呢？因为感觉有一种什么拿石头去砸你自己脚的感觉。这么优秀的科技，人以为自己能够掌握未来，能够发展未来，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的人只能看见我们眼前的好处和利益，可是你却看不见整个的大局。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好像 AI 现在是目前最高等的科技，可是你却埋藏了那种毁灭的隐患，所以人类还要想办法去游行，要 against 这样子的发展。看起来很兴盛，可是却暗藏极大的危机。那最近教会的进度是列王记，所以就里面讲到所罗门。那所罗门呢，他也是经历极大的兴盛以及极大的失败。好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今天来念列王记三章一到十三节，因为有一点长，所以好吧，我们请弟兄念基数节，请姐妹念双数节，然后请 Robert 就从头念到尾。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
自己的宫
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西边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
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你就让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这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看到今天 Nancy 姐妹的分享，主啊，我们看到你一直在寻找你的儿女，主啊，你恨不得你的儿女能够来回应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当中，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来真实的回应你。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的宝血涂抹遮盖孩子，主啊，保守孩子的口舌以及心思一念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祝福，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吧，请坐。谢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出自《列王记》。那《列王记》在希伯来的圣经中，它其实是被归类为先知书哈。但是在基督教我们的圣经传统当中，它是属于历史书，因为这两个书其实内容一样，只是编排的目的不同。那犹太人呢，大多认为这个《列王记》是先知耶利米写的。那因为是先知写的历史书，我们就知道它不只是一段历史，而是记载了上帝觉得很重要，以至于他用先知这个启示的笔法来写，也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不只是历史，而是历史所带来的教训，而能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影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段我们的经文，以色列呢，他们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也就是公元大概2000年到1010年，整整1000年，以色列才得到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也就是以色列成为真正的国家，然后呢，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应许之地，而且大卫成为很强盛的君王，他成为周边国家的祝福和影响力的中心。可是在我们读到列王记以后，你就发现以色列开始怎么样，开始走下坡了。因为列王记是从哪里开始写？从大卫开始写的。然后他们整个以色列花了1000年才拥有的这一切，在短短500年就失去。然后所罗门之后不久就怎么样，就内战，所以整个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北方的十国的粉红色，还有南方的黄色的两个支派，北方的十个支派，说错，十个支派两个支派。然后呢，这北方的十个支派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亚述去，所以就你看才几年，两三百年就被掳光光。然后南方呢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1010年到538年，也就只有500年。然后呢，在历史上这北方的十个支派就失落，他们被同化，被分散不见了，非常悲惨。然后南方呢，后来怎么样，主要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复国，1948年，所以有加一些其他的支派的人，但主要是犹大支派。所以你看到你花了1000年得到的一切，你可以短短的500年就失去全部。那这里头最重要，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呢，其实就是所罗门。那所罗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君王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那他的智慧非常的超群啊，他会写歌，会写箴言，然后能够知道很多科学的东西，然后声名非常的远播。Okay, 那国土极大的扩张，这个是大卫时代的国土，中间的深黄色是大卫的时代，可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你看全部，所以他的领土从北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南呢可以到埃及，然后东边到沙漠，它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领土的一个时期。这个是现在的以色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这一小块是现在的以色列，这整个是所罗门的时代，所以非常非常的兴盛，而且呢经济极大的繁荣。看看他那个时候呢，金子 他的武器是金子，他的盾牌是金子，他的宝座是金子，他的器皿是金子，他的餐具是金子，多到一个地步，银子算不了什么。英文叫做 too common and too cheap， 就是不屑。所以银子多到根本就不屑，因为金子太多了。所以这样的昌盛呢，而且呢非常的有智慧，各国天下的王都来专门听他讲话。所以圣经说，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是胜过天下的列王，非常非常成功。但是很可惜，以色列国的衰败很不幸的也是从所罗门开始。在晚年的时候，他违背上帝的律法，他转向偶像，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整个国家分裂，很快就败亡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这段圣经，我们来学习这个最昌盛、最有智慧也最可惜的一个君王的身上，我们来学一些生命的宝贵功课。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一段经文，请。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罗门王在基遍去献祭，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
所以所罗门当时其实也就是20多岁，非常的年轻。但他继位的时候，他就先召聚了各族长领袖一起去献祭，而且是极慷慨、极很 generous 的一个献祭。他在向上帝呈现他对神的爱和敬畏。所以神怎么样？神就向所罗门显现，问他你要什么，你可以求。那所罗门回答什么？我们请 Robert 来读第六节，请。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
所以从这段所罗门的回应，你可以看到所罗门非常清楚自己的光景。他知道他今天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表达感恩，他为过去上帝怎么样对他的父亲大卫大施恩典、存留大恩，到今日他能够接续大卫做王，他都感恩。而且他形容自己像孩子一样，像一个幼童，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我还年轻，我经验不够，我不知道怎么当王。他没有假装自己好像很厉害很强，其实他真的是蛮聪明的个王，但是呢他却在上帝的面前说，我只像一个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兴盛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他能够谦卑认识自己的光景。雅各书4:6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的阻挡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对立的意思，也就是抵抗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不只是不喜欢人骄傲，他还站在骄傲人的对立面，他主动与骄傲的人对立。就像创世纪11说的巴别塔，那时候人要盖一座通天的塔来传扬人类的名，他们想要像神一样，所以他们就盖一个塔。那神怎么回应？神就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语言更不通，而且还被因为这样就被分散在全地。而反过来，上帝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谦卑它不只是一个好的品格，不是的，它是能够得到上帝祝福的关键。所以几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上场》，它就是在讲林书豪的传记。那林书豪有没有人当中不认识林书豪？有，我儿子，为什么还是只有你呢？好，林书豪呢，他是 NBA 华裔的一个球员，那今年已经退休了。那2012年2月的时候，他就很意外地带领了纽约尼克队创下了7连胜。那为什么是意外呢？因为那个时候尼克队其实13场比赛他们已经输掉11场，所以呢那时候很惨的是很多球员，正式球员都受伤，然后就是教练没有人可以用。而那时候林书豪是什么？他是板凳中的板凳中的板凳中的板凳，他是第4张板凳，也就是说前面的人全部都打完，最后才有可能轮到他的。所以他本来已经要被释出离开球队，结果在那一天呢，因为教练没有人可以用，所以就让林书豪上场，结果就创造了7连胜的奇迹。所以我们看一下他那时候很风光的一小段影片。
Put it down on the floor. It likes the open floor. And he puts it up on the floor. sensational play for Jeremy Lin. And the Spark crowd on its feet again. Vikings Wizards 7 straight times. Nobody's stopping Jeremy Lin on that play.
Carmelo Anthony looks at his stars as they change. Exposed by Rose, the block by Jeremy Lin.
Now this is just a great play by Lin. He knows that he's beaten off the dribble.
Lin on the drive, gets inside, banks it in. Wow!
How about that? How about that? He did not want a screen.
Now 3-for-14. Lin to the basket. Reverse layup. He puts it in.
最后一球很酷，已经同分，然后最后一秒他出手拿三分球，所以你可以想到那时候林书豪是很疯狂的表现，让人家就整个风靡全球。那那时候最有名的一个单子，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 Insanity， 就是他的姓加上 Insanity 就是疯狂，所以为了他专门造一个字来描述那个疯狂的现象。啊，这个字被使用量多到一个地步，最后那个Global Language Monitor 就正式认证它成为一个新的单字。而且在2012年的时候，林书豪就被《时代》杂志列为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非常非常的风光。那林书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的队友们都叫他林牧师。那帮他写自传的这个作者，他就提到他最欣赏林书豪的就是不管在失败或成功的时候，他都谦卑倚靠上帝。那那时候在林三里最疯狂，他的人生最巅峰，对，巅峰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被呼召要谦卑，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福音，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应该谦卑，并且明白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上帝。他这 interview 其实短短，但他光那么短的话讲了三个谦卑。所以你知道，对林书豪来说，很会打篮球是上帝给的，健康的身体、聪明的头脑也是上帝给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他很会读书，他是哈佛经济系毕业的。那遇到受伤的时候，他也相信是上帝 许可为要祝福他的。他相信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谦卑。因为谦卑不是低估自己，而是高举上帝。谦卑其实他不是自卑，而是能够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谦卑是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去付出，但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最后的结果不在你的手上。这就是今天 Nancy 姐妹跟我们分享。所以谦卑是承认生命中宝贵的都来自上帝，都是上帝给的。而反过来说，就是你知道你生命祝福的来源不是靠你自己，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你才能够谦卑。所以谦卑是一个选择，它是在任何的境况能够不断选择屈膝在上帝的面前，你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而能有感恩的心，看到你的上帝是怎么样的恩待你。第二，所罗门兴盛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能够正确的去回应上帝的托付。他知道治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的百姓。所以你看经文，他说，我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我可以判断你的民。所以他很清楚他治理的这一群民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就跟神求说，上帝，你把你求你帮我能够把你要我做的事情给他做好。所以神怎么样？神喜悦所罗门所求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会托付我们使命还有责任。而当我们愿意能够为这个使命和责任向神求你所需要的智慧能力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就是神非常的乐意帮助我们要去完成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这个还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本分。 也许你可能是祖父母，你可能是父母，你可能是想要很好的企业的管家，你是忠心的打工的，还是你是学生，你不管什么角色，我跟你讲，神看重我们在这一些岗位上能够活出他的心意，而且他是乐意赐下智慧能力和引导。可惜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些本分当作什么，当作是自己的事，所以你就只想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想要硬去撑，然后你就发现很容易疲惫，而且很焦虑，到一个地步你甚至失去你的方向。那以前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曾经跟我分享啊，这个姐妹她有三个孩子，那个两个大的哦，都非常非常的乖，就是所谓别人家的小孩，你看到她就哇，你这两个怎么这么的乖，非常容易带。所以当这个姐妹怀老三的时候，她就是信心满满，她觉得哈、哦，我这两个带的这么好，我很熟，来放马过来不怕，再带几个都没问题这样。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老三生出来的时候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脱缰的野马，而且还是会咬人的那一种野马，非常非常的难教养，是那种极度的很拗很固执的，是可以你让他说你不可以，他就可以给你躺在地上哭到父母疯掉，就一直一直闹，就是非常的拗、哦、有些孩子会哭二十分钟行了嘛，对吧？他不是，他可以哭到真的是你受不了这样子，可以让邻居就是很抓狂。所以这位姐妹就非常的挫折，因为太难了，她过去什么教养啊，什么界限啊，都要遇到老三全部都不会 work， 就是那种我跟你讲不准超过，她马上就超过、啊、怎么样你怎么样的那种小孩。然后有一天呢，这一对母子就张力到一个极限哈，那个我的姐妹她就崩溃了，她就嚎啕大哭，她说上帝你给我这样子的孩子，她真的是忍不住心里头都觉得很后悔，我为什么要生她的那一种懊恼，那种后悔这样。所以她就跟神说，神你给我这个孩子，你可是没有给我说明书啊，我不知道怎么教养她这样。然后你知道吗，神就在她哭崩溃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忽然感觉上帝在跟他说，上帝跟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老三呢是我特别给你的，为了要让你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那这个姐妹以前呢，因为两个孩子教得好，所以她带孩子出去看到别人家小孩在闹，她就会觉得怎么样，教孩子真的没有这么难的，真的是父母的问题了。所以她是觉得说、哦、我很厉害，你们要好好，你们应该要好好做父母哈。可是一直到有了老三以后，他就发现原来同样的父母可以教出完全不同的孩子。所以你知道他现在看到别人小孩很闹，他就说什么 It's okay， 你看看我家老三，你来看看，你会 feel much better， 跟我们这个更难带更拗来比、啊、所以他因此就更能够怎么样体会其他父母的心。然后他迫切开始祷告，你知道神让他看到什么？神跟他说，你这个老三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要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来教养他，而不是去延续你过去教养的方式。然后上帝说，说明书在我这里，你每天来跟我要。然后后来你知道我在遇到那位姐妹，她都会跟我分享说她真的很感恩有这个老三还在过程中，但她很感恩，因为她发现她的生命成熟许多，这个姐妹自己成熟很多，而且呢她真的在这一段过程更深更深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还有能力，以及她能够每天的供应你当天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容易呢，我们会把属灵的事还有我们日常的事分开来看，我们以为我们祷告只是为了大使命，为了传福音，为了能够来服事，然后日常的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那就靠自己吧。可是圣经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这里的智慧不是只适用在你传福音或你服侍，也适用在你买菜、你开会、你照顾自己的身体、你管教你的孩子等等等等，生活上各样的层面都可以向上帝求智慧。所以当我们如果学习，我们常常不会，就是要像所罗门一样，你要承认你需要上帝的帮助，即使你的 daily routine， 当你向神求要回应这一个托付、这个使命甚至这个本分所需要的恩典、智慧和能力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从本来是靠自己在那边硬撑而变成与神同行、与他同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担子变轻省，你开始得着人力， 而我们原本很软弱的生命就能够让人家看见你里面那个上帝的伟大。第三，听从神的心。所以除了谦卑认识自己，也正确回应神的托付，所罗门第三个兴盛的原因就是听从神的心。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所以所罗门求的不是财富，不是长寿，不是胜过敌人，他说我觉得他好厉害，他完全没挣扎，他求的是智慧。那这里智慧的原文其实不是 wisdom， 不是我们所谓的脑子的或者是那种 wisdom 的智慧，而是 to hear to obey， 这是它的原文，也就是愿意去听，愿意去顺服神的心。所以那个 message bible 就翻译成 a God listening heart。 所罗门跟神求一个能够听，能够顺服神的心，让他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百姓。所以神怎么样？神喜悦所罗门求的，就应允他说，我应允你，而且我赐你聪明智慧。那这里的智慧的原文就是 wisdom， 而且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也就是当所罗门求一颗听从神的心的时候，神怎么样？神把智慧、富足、尊荣全部一起给了他。那今年是我开始这讲道的服事的第七年哈。那我虽然在教会很久，教会一开始有我的时候就有我哈，盘古开天的时候就我就在这里。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教会刚开始，所以同工不是很多，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同工很多都要兼差，就是什么都要会做这样。那好处就是什么都会一些这样。然后那时候牧师因为鼓励大家，所以他那时候就我最不想做，他每次鼓励我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上台跟大家分享这样。因为压力太大了，我觉得要准备的东西好多好多，我要准备好久好久，所以我就非常的不愿意，因为就是到一个地步我光是想到我就会开始焦虑。所以我那时候准备讲章一次可以瘦两公斤，但是那是那时候，现在这种年龄就是我的肉就是不永远不离开的，就是现在就不完全不会瘦了，所以大家不用期待帮我多排位让我减肥，没有。然后那时候李牧虽然一直鼓励我还有先生要上台分享，可是我就是非常不愿意，我就是直接只要他开口我就说不要，牧师真的 too much， 我没有办法，会垮掉。那一直到牧师生病，然后那时候教会的实习传道就是 Erica， 然后他就因为牧师生病需要讲员，所以他就邀请我，我当场就马上想要拒绝，我就想当然是 no， 不管怎么样也是 no 这样。可是因为我跟瑞卡那时候比较熟，所以我就想直接拒绝伤感情，我就想给我一天，我回去好好想想什么很属灵的理由来拒绝他，理由还不够还要属灵啊。所以我就决定要想一天，然后你知道那一天晚上我回家我就睡不着，我其实是蛮感谢神，我是比较容易很快睡着的人，可是我就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就是睡不着。然后你知道我就感觉圣灵就在问我，他说你凭什么拒绝呢？你不是常常跟你的孩子说你要让耶稣成为生命的主吗？那你凭什么？因为你害怕，因为你不想辛苦，因为你不想走出你的舒适圈，你就拒绝来服侍我呢？你凭什么呢？我不是你生命的主吗？然后我就想到我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可是我很少，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感受，我只在乎我要做的事，我很少很少真的去在乎那位爱我到死的主要我做的事。我只要发现神要我做的跟我的舒适抵触，跟我想要的生活抵触，我就拒绝。所以那时候神就很大的跟我对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惭愧。可是第二天呢还是不行，我就跟 Erica 讲说你再给我一天想一想，因为压力太大了，你让我再挣扎一下，如果没有上帝给我很真实确定的话语我真的不敢这样。结果你知道吗，我才跪下来祷告，我说神求你来清楚指引我，我真的很软弱，帮助我。然后结果你知道我才一祷告完，一翻过去我的床旁边的杂志，结果就马上看到一个文章，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做一个选择，是继续活在你现在很安逸舒服的生活里，还是要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你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价值。所以上帝有时候都不给你喘息的时间。 就把我拱上来。 Anyway，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的时候，我一看到我非常非常清楚上帝在对我说话，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想离开我的舒适圈。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马上就顺服下来，我就跟 Erica 说， Erica 谢谢你，好的，我愿意讲到，很愿意，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所以 even 现在我都很感恩，谢谢教会给我机会能够在这边分享，因为我知道如果神呼召我来服侍他，他一定会给我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只要顺服，然后你就发现神会带你走，带领你走一段很奇妙的路。所以现在虽然讲到压力还是很大，上礼拜长了很多泡泡，可是呢，在准备的过程，我自己就是得到最多最多的人，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不是表示说你的本分不要做，当然要，可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听从神的心，你才能够知道神对你的心意，你才能够知道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而当你愿意花时间去听，去顺服神的话，神一定会赐智慧给我们来带领我们。最后我们看到所罗门能够兴盛，他谦卑的态度，他回应神，他祈求能够听从神的心，都表明所罗门其实是一个爱神而且倚靠神的人。而上帝怎么样？神说他喜悦这样的人。可是很可惜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的衰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你看到所罗门和埃及法老结亲，而且这是第三章的一开始。你知道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所罗门的王位已经坚固了，但是第三章一开始他却娶了法老的女儿。那如果你对旧约历史、旧约的律法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在生命记他就常常在旧约头就提到不可与这些外邦人通婚，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会使你偏离，不跟从我。所以上帝知道如果以色列人去跟那边他们住的地方的这些外邦女子通婚呢，这些女子的就会去引诱或者是影响这些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偏离去拜偶像。所以上帝知道这个危险，所以严格的禁止他们。可是所罗门却为了滚他的外交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王位不稳，就为了政治的利益，因为后来法老国王就给他土地，他就去做这些上帝所厌恶的事。也就是所罗门爱神，可是他不够专一，他并没有完全听上帝的话，他还在依靠他自己的方法，他觉得政治外交应该这样做，他其实违背神，他还是去做。所以这个后来就怎么样，就成为他生命败落的这个起点。另外一个就是秋坛哈，那秋坛呢是迦南人，就是当地那些人敬拜偶像的地方。那里其实是非常的污秽哈，因为他们的外邦的敬拜仪式有甚至会牵涉到庙祭，跟就是跟发生关系这样。然后呢，如果是拜摩洛，他们甚至会杀害婴儿来献祭，所以是非常肮脏、非常的污秽的这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圣经一直禁止这些以色列人去效法迦南人在秋坛献祭，因为当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去敬拜，在同样的地方献祭，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就会被掺杂，好像哦，你这样拜可以，那我也来这样拜，最后就慢慢变成去敬拜偶像。而所罗门在忙着安顿埃及公主，他没有赶快建造圣殿，百姓继续在秋坛献祭，这样的忽视还有这样的妥协，就成为了所罗门和以色列人极大的网络。所以到第十一章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不只娶了法老的女儿，他除了法老女儿还有很多的外邦女子，还有大老婆700个都是公主。所以圣经很有趣，他写公主的意思什么样，都是为了利益，因为公主嘛，她的就是会给她政治的好处。还有小老婆300，我老公就说一个老婆很难搞，你要1000个，真的是你真的需要智慧。然后呢，你也再一次看到秋坛，而且这里的秋坛不是只是在有秋坛，而是所罗门帮他们盖秋坛，他还跟着去敬拜秋坛的偶像。 所以你就看到很可惜，所罗门最后真的就因为这个外邦的飞兵还有这个秋坛被诱惑，他远离神，他拜别的神，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后国家从他一死就开始分裂，然后败亡。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爱耶和华，可是同时他因为政治的目的和好处，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所以最后就开了一条门，租了一个老婆1000个。然后呢，他很大的献祭，但是他还是在秋坛上敬拜，所以后来不只是盖秋坛，他还跟着在秋坛上拜偶像。我们就看到好的跟坏的，敬虔跟败落，全部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极大的复兴和极大的败坏能够同时存在，所以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警醒。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生命中的败坏是突然的，但其实比较常见的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破口，那这些破口其实不是罪的本身，而是能够让罪有机会进来的门。可能是你一个被合理化的习惯，可能你一个还没有处理的情绪，比如生气。生气不是罪，可是如果你含怒到日落，它就会成为一个破口，因为你气那么的久，那个苦毒、怨恨甚至报复就会进来。然后当这些破口没有被处理，罪就有机会来败坏我们。就像所罗门，他没有马上立刻拜偶像，但是他是晚年的时候，也就是当他与外邦女子通婚，他就把自己就暴露在偶像的势力下。所罗门虽然爱上帝，可是当他容忍秋坛的存在，以色列的信仰就被异教给掺杂。因为破口常常只是一个小小的妥协，或者只是一个你没有去处理的软弱。这个是小花蔓藤啦，名字很好听，它小小的，只是一个蔓藤这样。可是这个蔓藤呢，每一天可以长得很快，它的繁殖力非常的强大，所以它在那边长的时候，大树啊什么就看不起它，觉得那个没有什么，软软的嘛。可是没有多久，这个小花蔓藤兰它就会缠绕整棵树，有点恶心哦。所以你看大树，这些树都被那些蔓藤给缠绕，然后这些树因为没有办法照到阳光，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所以就会枯萎然后死掉。然后到一个地步，台湾的政府他们甚至每一年就会处理这个小花蔓藤，因为太多了就收购，而且去年还涨价5块变8块，所以就要想办法要除掉造成这些生态危害的所谓的绿色的癌症。因为如果你不管，那它就会把很多很多珍贵宝贵的植物给破坏掉，然后就会影响到整个的生态，因为蜂蜜找不到要的蜜，然后或者是鸟找不到要吃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破口其实就像这个小花蔓藤兰一样，起初一开始可能没什么，只是一个小习惯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软弱，可是事实上这些破口如果不处理，最后就会带来生命的败坏和网罗。所以保罗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不是说你马上就犯什么大罪或者你就远离神，而是指你不要在你的生命留下一个地方不让上帝去掌管。也就是有一些地方你一想到你觉得 It's OK 上帝，我自己来管，你先不要碰。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管理你的金钱的方式，比如说你使用你的3C 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你与人的一些关系，你觉得上帝你不要来碰，或者是你的你怎么打发你休闲的时间，你在工作上你的诚实各方面，有哪一块是你想到你希望说上帝让我来掌权你先不要碰的，这个就叫做破口，这是成为我们以后败落的一个开始。所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敏锐我们生命中的破口，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要关上那个让罪进来的门，以致我们不会失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结论，从所罗门的兴盛，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谦卑认识自己的光景，在任何的境况都选择屈膝在上帝的面前倚靠神而不是自己。第二，我们要正确回应神的托付，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硬撑，而是学习各样的大小事与神同行。 第三，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听从他话语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然后最后，从所罗门的败落，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面对处理我们生命中的破口，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澳洲的这个 Schoolies 啊，有没有人知道？可能年轻人知道，有一些人知道。那就是这个 Schoolie 就是澳洲的高中毕业生哈，在十一月的时候哈，他们就成千上万涌到海岸。特别是 Gold Coast 是最大的，有上万一两万的年轻人，他们就一个礼拜叫做高中毕业狂欢周，然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涌在一起，他们白天就在海滩上聚会，晚上就派对 party 喝酒，因为都已经差不多十八岁，然后就通宵这样。然后呢，政府呢会设置一些安全的区域，也会有警察志工来巡逻来照顾这样。但是其实从人的角度，这个 schoolie 是一个非常混乱失控而且很危险的地方，像一群年轻人喝醉啊，好可怕啊。然后呢闪过来说，也其实是怎么样，也是最有机会的地方，因为这些年轻人刚好他们要迈入成年，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开始掌控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也是最迷惘的时候。所以在 schoolie 的 week 呢，那很多的教会还有宣教机构，他们就会派一些mission team 去当中去服侍，而且去分享信仰。那我们家老大呢，去年年底就去参加了这个在 Gold Coast 的一个的 mission team 哈。那老实讲，对我们家老大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比较内向，而且很稳重，所以他又自我要求高。你如果要他能够很主动、很热情的去跟陌生人讲话，真的真的很难，而且还是要跟人家讲耶稣，哇，那个。对，这非常的好，所以他都是跟我讲的时候，我想啊 ，Are you sure 这样子，所以有一天他就说他要去试试看，那也很感谢神，因为他们需要自己募款啊，我也知道教会有弟兄姐妹奉献他，谢谢这样，然后所以他就去那边哈，然后十天这样，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听他上礼拜帮我们录的见证哈，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尼克莱的见证。
第五礼三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平安。不好意思，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就只能用英文来讲，就这，谢谢大家。So my name is Nikolai, and it's a real joy to share my testimony from last year's Schoolies Last Mission. For those who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Schoolies, it is a week when Australian high school graduates gather on the Gold Coast to celebrate finishing school. Many come to party, drink, and enjoy the newfound freedom.My mission team purpose, however, was to approach strangers, have genuine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nd share the gospel. Although I decided to sign up, I remained extremely anxious until just a few days before mission began, and here's why. A little bit about myself, I'm currently in my third year of studying optometry in Queensland. For most of my life, a sense of security has come from feeling like I was in control. To me, that meant relying on the things God has already given me, my abilities, my achievements, the blessings I had growing up, and the love and support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For example, studying optometry has never felt especially stressful because of over many years of my study, I developed effective study habits. Relationships also weren't something I worried about much because I've always been surrounded by close family and friends who love and support me. Whenever I faced something unfamiliar, I felt secure because I could rely on my own abilities that I had already proven to myself.But when schoolies arrived, almost everything I relied on disappeared. I knew very little apologetics. Whenever I talked to strangers, my mind often went completely blank. As an introvert, speaking with people I didn't know was incredibly draining. I also carried many fears. I worried that people would find me annoying for sharing the gospel.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think I was foolish because I couldn't always explain my faith clearly. Most of all, I was afraid that instead of drawing people closer to Christ,I might actually be pushing them away. On top of that,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nnect with many of my teammates and with the people at schoolies because I grew up in Sydney, mainly with a second-gen Asian community. Then without warning, I was also chosen to be one of the average teams. I remember thinking, if I can't even take care of myself, how could I possibly lead other people? It felt like my fears were confirmed on the very first night. While talking with a group of young men,I felt painfully awkward and constantly judged. I was deeply discouraged. As if that wasn't enough, I kept losing things over the next few days. Lost the tip of my roommate's Apple Pencil, not once but twice. I also lost the shopping bag, the instruction manual, and even my own retainer, which cost $250 to replace. At that point, I honestly felt like everything in my life was falling apart. But it was in that place of weakness that God told me something incredibly important. When everything I usually depended on was stripped away, the only one I had left to rely on was Go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truly experienced what it meant to depend completely on God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myself. I continually prayed, asking God to give me courage and wisdom, and asking Him not to let me become someone who pushed people away from the gospel. Even though I was still nervous every day before going out on the streets, the fear gradually became smaller. God began answering my prayers, and He answered them far beyond anything I could have imagined. What surprised me most was how willing these school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e gospel. They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 deepest and most vulnerable parts of their lives. Many conversations lasted for hours, sometimes well past midnight. I witnessed people placing their faith in Christ right in front of me, something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overwhelming joy. I cannot describe how happy I was. There was another moment that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me. One young man had accepted Christ, and we really hoped to continue talking with him the following evening. The problem was that we had forgotten to ask for his contact details.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around, we had no idea how we would ever find him again. The next evening, after searching for a long time, we were just about to give up. Then by God's providence, we saw him sitting up to follow Jesus. Through those conversations, he committed his life to Christ. Looking back on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God taught me two important lessons. First, those 10 days at school became the greatest 10 days of my life, not because of how capable I was, but because I discovered how incapable I was. It was precisely in my weakness that God drew near to me and allowed me to witness things far beyond anything I could ever imagine. Second, I learned that God deeply cares about the work He calls us to do. He opened my eyes to see that many of these school students were carrying deep emptiness and brokenness. Even before we arrived, God had already been at work preparing their hearts. He was simply inviting us to participate in what He was already doing. To this day, those 10 days remain the greatest 10 days of my life. If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you remember from my testimony today, I hope it is this. God delights in accomplishing far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imagine through ordinary, weak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depend completely on Him. May God bless you all. 谢谢大家。 这就是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两张。对，好，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看到有人，然后就两个两个就要去跟他们聊这样。好，那这个人也后来也觉知了，感谢主，这是他们的团队这样。好，就我们看到，这世界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变化，感谢神，我儿子今年还要再去，年底，而且他这时候应该，他这次是很兴奋的，他真的是看到上帝很奇妙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这世界没说很多变化，很多新的突破，很多科技，可是发现人生，人里面最深的需要还是信仰。我们的福音真的是大能，弟兄姐妹，我们里头有这样的大能，我们更是要常常来 倾听神的声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是真神，他乐意帮助我们。就问题是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神。